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免受新冠病毒的感染。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继续的求神保守教会的众肢体有这个灵感染的恩典，也继续的为全世界的疫情代祷。现在呢，新冠疫情仍然以每天大概超过6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之中，全世界已经有超过542万人感染，死亡34.4万人以上。在美国的数字呢，是超过165万人感染，超过9.7万人的死亡。面对数字这样子的变化，似乎仍然没有唤醒所有人的注意。今天呢，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美国的 AAA 估计今年美国外出旅游的人，这是指在国内驾车旅游的人，将高达4300万人，是他们从公元200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第二高的数字，比去年2019年增加1000，表示本。当然，这个数字旅游业表示非常的欢迎，能够趁机舒缓他们经济的压力。只是呢，这个现象会不会导致好像2个月的这个居家禁令的破功，让疫情再度的升高，谁也没有把握。唯独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人们紧绷的情绪啊，对疫情的警觉性似乎已经在这个时间中慢慢慢慢的消磨掉了。我们看见从3月15日总统宣布为全国祷告日，那个时候为疫情祷告，那一天人们涌进教会或者是线上的教会，在那一天之后各个教会开始了线上的直播。哇，每个教会的 report 都是说有更多的人参加了主日的崇拜，但是这一股热情会不会在这个星期之后就逐渐逐渐的消失呢？我想这个不必要先知的预言，我知道一定会。就像在2001年911之后一样，在911之后那个星期天，教会聚会的人数大大的增加，但是在一阵子之后又会减少消失一样。我们看见连国家的疫情这个发布会从3月15号起一直连续着，然后到了4月25号的一天，哎，突然就断掉了一天。之后的一些疫情发布会呢，更是有荒腔走板的情况。4月25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它是3月15号之后的第41天。我们知道40这个数字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考验，是一个测验的数字。通过考验，通过测验，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圣经上有一些例子，当洪水在地上下了40天大雨的时候，挪亚继续留在方舟里面。挪亚继续留在方舟里面，他成功的一直到1年之后， 他才出方舟。摩西呢，上山见神的面，四十昼夜带着十诫下来，面上发光，他是成功的遇见了神。只是山下的百姓在摩西四十天上山的考验期间，他们失败了，做了金牛犊。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四十天以后回来，十个探子失败了。哇，那地的人又高大，像巨人一样，我们只是像蚱蜢一样。另外两个人成功了，加勒跟约书亚说，不，我们上去，上帝一定会把这个地方交给我们的。所以呢，以色列人跟着那十个探子全部失败了，在旷野里面失去了生命，只有两个人成功的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尼尼微城，当先知约拿去宣告说再四十天尼尼微就要灭亡了，尼尼微王下令自卑禁食祷告寻求神，然后神收回了他的这个计划。我们看见尼尼微是成功的，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禁食四天以后出来受撒旦的试探，他胜过了试探，他是成功了。所以在4月25号以后那一天突然的停掉了。我在想，我们国家会继续撑得下去吗？我们会成功吗？今天我的信息就是继续新冠疫情一系列的讲道，题目是寻求神的面，题目是寻求神的面。经文出处呢，是最近大家大量引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称为我名下的民，就是我们基督徒，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的恶行，神说他必从天上垂听。神说的够明白了吧，他必从天上垂听，他是一定会听到的。但是有四个前提的条件需要满足：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为什么？做什么？要悔改。在过去师母已经讲了自卑跟祷告，今天呢，我就继续在这个系列里面讲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呢，就不是寻求人的面来解决问题，重点是寻求神。在这一段疫情里面，有多少的人的心情你是随着新闻的报道而跟着上下起伏变化的呢？我相信有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许多人呢，就是把那个希望寄托在各大药厂研究单位能够快速的开发出疫苗，或者是最好是特效药，那即使是得了病也不怕。甚至呢，总统呢也不例外，在多次的国家疫情发布会上散发出不确实的消息，不管他是由幕僚那边得到的，还是有网络上他自己看来的，或是某个药厂 要发布消息抬高他们的股票价钱的。 Anyway， 他跟着在那边讲，甚至于有些药厂或者是有人说某个药厂已经开始征求志愿者来开始使用他们的药，甚至于总统也说奎宁可以治新冠病毒。然后我们看见报纸上说他自己也服用奎宁，或者说有说犹太医生已经找到这个医治的方法。最后最荒腔走板的是，这个月我们看到川普曾经说要把消毒水注射到人体里面，或者是用超远紫外光这个曝晒一下也可以杀死病菌等等。我可以说这些只显明一个，大家慌乱了一团，把眼光注视到人的身上，完全脱离了3月15号所表达的呼吁，全国一起祷告，一起寻求这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的帮助。在那个时候真的很振奋人心的，但是现在呢，反而是向人类的科学医学方面寻求。当然不止美国如此，全世界各国各方面的言论也都向这个药研的单位施压。其实呢，这些单位他们已经够辛苦了，真的是日夜颠倒，每天每天都在那边加班。哪一个药研的单位不希望自己的团队是第一个找到解决的方法的，第一个找到这个药物的呢？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人眼光就是巴望着一些名人，所谓的名人不论是名先知也好，名讲员、名牧师也好，名政客也好，甚至于电台里面的名嘴也好，巴望从他们的祷告、从他们的话语里面能够看见有神迹的出现，并且是呢快快的出现。然后当然也几乎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开始首先不耐烦，首先开始冷嘲热讽，神没有行神迹啊，神没有听见大家的祷告啊。神当然是听见了，但是呢，神不是人的仆人。我再说一次，神不是人的仆人。当大家还没有学会自卑到他面前时，祷告是不 work 的。经过了将近70天的居家检疫生活，从台湾的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一个事实，就是人可以不靠着神的神迹而活的。台湾已经有将近40天零确诊，一些新的确诊都是从外来的，自己岛内内部没有。所以只要大家能够安分守己，彼此守望相助，在严格的自律之下，疫情是可以缓和，是可以消失的。只是呢，叽叽呼呼让我们看见的是，在悖逆有罪的人身上要大家这么自律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是否就不要老是巴望着神迹咯？那就这样活下去吧。 No， 我是不会这样的。我们要赞美神，我要赞美神，因为我仍然对神有信心，我还是等待着神迹，我还是相信 在神的时间，时间到的时候，那个神就会发生的。所以我还是要继续的祷告下去。只要我们学会了寻求神的面，是在等候神的时间，而不是我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比较安定下来，继续的努力祷告。我很喜欢的经文之一呢，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28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我念给大家听。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不论是什么原因使我感到困倦疲乏了的时候，如果想到这一节经文，就觉得有盼望，并且呢，我觉得这是一幅活生生的画面，可以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当空气的气流看起来似乎很平稳的时候，老鹰呢停留在这个岩石峭壁之上，或者是停在很高的树上，他就在那里等，等，等，等什么呢？等到空气中有上升的气流在他身旁出现。当一旦有这样的气流出现的时候呢，他就只需要伸展他的翅膀，扇几下，毫不费力的就跟着气流上升了。然后他就在气流的顶端，随着借着这个气流上升的力量保持在那里，似乎他都不再需要用力了。这是为什么说他能够奔跑，也许是指着他在飞翔吧，几乎都不用力了。也是为什么说他能够行走，可能他就在那边滑翔咯，却不疲乏。只是我们知道这个气流的出现与否呢，老鹰是没有办法去自己制造出来的，老鹰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出气流来的，他只能耐心的等候，等。当然，神也给了老鹰有智慧、有经验，所以他会在高山峭壁之间等，因为呢当晚上的时候，空气的温度几乎都一样了，山里面的温度是一样的时候，没有什么上升的气流的。但是只要到了白天，阳光出来，照进到山谷里面，照到山谷的下方，照到那些树木、那些峭壁、那些溪流上面，慢慢慢慢的温度增加了，那个气流就热胀冷缩的原理，然后热的气流就开始往上升，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上升的气流。另外一种会形成上升的气流的情况呢，就是当有暴风雨的时候。暴风雨就是冷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比较暖和的气压，当它们相接触的时候，这个冷气压在高空，热带性低气压在下方，然后当它们相遇的时候，这个暖的气流会往上升。在锋面交互的这个 阶段的时候，甚至于呢，我们看见天气的变化极大，甚至于可以形成像龙卷风或者台风。这时候，所有的鸟都躲起来了，只有老鹰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它可以展翅盘旋在暴风雨的上面，它可以在暴风雨的上空更高的地方盘旋着。所以我们看见在等候的中间呢，有一个陷阱，就是没有耐心。多数的人，我要说包括我自己，都想要马上听到神的回答。主啊，我向你祷告了，谢谢你哦。主啊，现在我马上就想要听到你的回答。主啊，你现在就医治他。主啊，你现在就让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研发出来。主啊，你让这些药厂马上把特效药做出来。如果好像神的话说得太慢，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就先斩后奏，或者呢 A 计划不行来个 B 计划，或者带着威胁性的语气跟神讨价还价，说你如果再不做再不讲，那我就去做了，表示你没有意见咯。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面前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的时候，就这么做了。结果他们等到的是扫罗王，而不是神心意中的大卫王。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会远离神的旨意，失去成就神最美好计划的神迹。人不成熟的特征之一，就是跑在神的前面是很危险的。有耐心的就是能够等候进一步的指示，有耐心是表示你有勇气哦。你要等候是需要勇气的，当然你要说胆小也可以，像基甸一样，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不是，很胆小，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呢，却知道这个人有个特质，就是当他一旦遇见了神，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就能够下定决心一定去做。所以没有神清楚的引导，不采取行动，这是很重要的。一旦清楚了，我们看见基甸果然成为大能的勇士。所以你应该自问的是说，我有没有这样的耐心。我刚才讲了，我本身跟很多人一样，不会说自己有耐心的。但现在呢，当我发现自己没有耐心的时候，我常常会回头再思考这一段经文，再大声的诵读几次。谢谢主，你提醒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要坚固我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提醒我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勇气，需要智慧。特别是当你觉得好像这个机会不在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我当年回到台湾去，然后认识我的太太的时候，在台湾只有10天的时间跟她相处，然后我也觉得我得到了神的话啊，就是他。那个时候我才刚信主1年多，他是传道人，我真的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呢，心里面实在太渴望了，我就向他求婚。当然他很成熟，他没有答应，甚至于呢，后来再过了几个月，他到美国来，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在彼此见面，再能够更清楚认识彼此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那一天他说，永昼啊，我看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两个人的个性、家庭背景 等等都差的很多。我心里面当然很难过，但是呢要表现得很有风度，所以仍然送他去机场，仍然送他上飞机。但是一回到家的时候就跟神讲，神啊，难道我误会了吗？难道我听错了吗？我心里想，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让他走掉呢？我想要把握机会啊。我们很容易掉入这样的陷阱，觉得说再不努力他就不是你的了。结果呢慢慢慢慢我知道说这不是圣经中的神，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他一定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等等时候到的时候，让那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他不要让我做出很愚蠢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是害怕说一旦没有做出决定就会失去了神的祝福，当然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后来的确神在让这一段交友继续的下去，而最后也明确的同时给我们双方有印证，让我们知道说对方就是神为我所预备最适合我的那一位，不见得是适合别人，对我而言他就是最好的那一位。而通常呢还有在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专心看神的动向。我说要专心然后看神的动向。1989年的春天，我还在马里兰州上班，儿子4岁，女儿2岁，工作做得极为顺手，也得到经理老板的信任。突然有一天，我们母堂的周牧师打电话给我的妻子，原来呢是台北灵粮堂他们要在洛杉矶开设北美第一间灵粮堂的分堂，也是整个海外的第一间分堂。他们问我的妻子说，你们能不能够从马里兰州搬到洛杉矶去来共襄盛举。哇，在我看来啊，真的是他们的盛举，是他们的大事。我正活得好好的时候，这不是来乱的吗？当然妻子是很有智慧的，说我们家是由我先生在工作养活的，要搬到这么远的地方，要找新的工作，这些当然都是责任在先生的身上，所以呢这件事情要由我先生来决定，要由我先生去祷告寻求神的意思。当然你们刚才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就晓得我当时是并不想动的，一方面呢是我的个性本身就不喜欢变动，另一方面呢我的姐姐们住在洛杉矶，我去看过他们，我并不喜欢洛杉矶的环境。所以啊，我虽然说好吧我祷告，但是呢实在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心的，甚至于想是说啊，如果神说不要去或者神都不说话呢就好了，我就可以交差了嘛。只是过了一个星期，当妻子问我，哎，人家在等着答案呢，你到底祷告有没有结果啊？不要想用神没有说话就蒙混过去哦。好吧，今天开始禁食祷告。禁就禁吧，我又不是没有禁食过。只是3天过后呢仍然没有答案。 妻子说继续进吧。哇，这下可不好了，我告诉自己不能这么一直下去啊，第四天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有，我得专心点。这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等候神专心的阶段。而这个专心这个功课呢，倒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到餐馆打工，曾经学过的一个功课。刚刚到餐厅当 waiter 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哇，三张小桌子就忙着团团转。然后呢，我注意到有一位比我年轻很多的小伙子，这个 waiter 呢，他一个人可以打两张大桌子，另加五张小桌子。还有呢，他应付的从从容容的，并且每个客人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对他的服务觉得满意的不得了。他的小费是所有人里面最高的。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就在想，所以第三天我就向他请教，我就叫他师父。他就说大徐不必这么客气，我们那边都是什么老张老徐的，这个大张小王的这样子叫的。他说不要这么客气，他说我训练你可以，但是我只希望你不要像另外的人一样学会了然后就忘了读书了，就在餐馆里面一直混下去。我学做 waiter， 我学做厨房，我学做老板，有一天我是要开餐厅的，但是呢你真的要学，好，我训练你。他就真的训练我。原来呢，他从一进餐厅开始就全心的放在工作上。他不仅对每个厨子的个性、出什么菜的速度一清二楚，连吧台的这个 bartender 酒保调什么样的酒要花多少时间他都知道，甚至于连来过三次以上的客人有什么脾气，给小费多少，大不大方，他也都知道。他从不浪费任何一次进出厨房还有走动的时间。他说我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一定会想我这一趟进厨房里面是要拿哪个菜出来，是要给哪一个客人端水上水，还是要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说把菜拖出来了，然后到那边才发现说哎呀，客人的餐桌还没有理好呢，这个菜没办法放在旁边再去理客人的桌子，没有，他一定是走进去之前已经做好了，菜一出来就上去了。然后呢，只要有稍微多一点的时间，他就去对这些客人嘘寒问暖的。客人的一举一动真的都在他的眼神里面，你不会发生这个说哎，你要叫他的时候发现他没有注意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位像他这样专业的 waiter。我只有在那个电影 Pretty Woman 里面看到过，好像那个 waiter 非常的敬业，当那个 Julia Roberts 切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时候，一跳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可以一把就把他接住。后来呢，我信了主，在读到下面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真的说得太好了。诗篇123篇第二节，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每次我在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专心在那边伺候等候那些客人的模样，我真的特别有这样的感觉。好，话说回头， 当我们开始专心等候神的时候，我才发现呢、其实啊，是神也在等我预备好，神在等我 ready。首先呢，神要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除肉体的私欲，或者去，或不去洛杉矶，好像都不见得错。留在马里兰，我也是一样的服务是神的。在马里兰的时候，我们家的服事真的很多很多。我们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四的晚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其他时间都在服事。牧师跟会友们嘛，也都很喜欢我们。甚至于呢，后来我们说明白了神的意思，要去洛杉矶的时候，还有会友说，祷告说，不对了，不对了，这一定是撒旦的谎言，要拦阻我们去。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留下来。但是难道说就说服自己说这是神的旨意，而事实上呢，神根本还没有说话呢？还好，这是我不敢做的事情，这是我不敢做的事情，不能说神没有讲话就是一定是留下来。所以我就开始用理性的去分析，怎么看留下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神都没有说话时，我就到最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邀请。如果这真的是由神来的，我又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有什么样的困难呢？或者说什么样的牺牲呢？假如说这就是神在搅动这个老鹰的巢窝，这就是一个暴风雨的气旋呢？等到我愿意跟神说，好吧，如果去洛杉矶是真的你要我去的话，那 OK 了。神没有说话，我想可能那个时候我只是有点想赌一赌，看看神到底会不会说话，总不能这样无止境的进食下去嘛，赶快进食结束。可是神还没有说，所以我还是继续的祷告。到最后呢，我降服了，我说好了，不只是洛杉矶，就算是回台湾我也愿意的时候，神立刻很清楚的在我耳朵旁边用好像我可以听见的声音说 Go， 一个字，去。后来想一想，是不是双关语， Go 也是加油的意思啊。当然那个时候呢，我马上就想，马上再问去，那什么时候去呢？没有再听到声音了，但是心里面呢就突然涌出来好像两个八的字。然后我就想说，那工作呢？我说第一个领会就是哦，八大概八月份去吧啊。那工作呢？现在是四月，神再也没有讲话了。我想我那个时候还真的是一个小信的人，没有工作啊。因为呢，当时我们的公司在洛杉矶呢是没有分公司的，但当我去辞职了以后呢，三天以后他们就愿意为我在洛杉矶成立分公司，寻找工作的可能。而我也的的确确是在那年的八月第一次到洛杉矶出差去找工作的机会，而在12月4号，也就是在刚刚好满八个月的那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了洛杉矶。在后来的5年里面，我的工作都在神的保守之中。别的公司想要来抢我们的合约 contract， 都灰头土脸的失败。而在5年之后呢，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又搬离洛杉矶以后，大约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公司在洛杉矶的分公司就结束了。可以说神真的是行了一个神迹，为我在洛杉矶预备了一切。然后呢，我还从这些中间学到祷告寻求神呢，也不是吩咐神去为我做事，而是改变我去配合神。不是吩咐神去做事，而是改变我去配合神。即使当我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也不能赖着神说好啊，是你要我去洛杉矶的，那你就行个神迹吧，让我很快的在那边找到工作，吩咐神这样去为我做事。我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可以。事实上呢，那时我也觉得呢有点信心满满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说啊，我不要祷告都没有问题，神一定会为我预备的。但是这样的祷告呢，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信心很满，所以当我去向经理辞职的时候，他首先就问我 Samuel， 你是觉得薪水不够高吗？要加薪吗？我说不是。然后那你是已经找到新的工作，所以你要离开我们公司吗？我说也不是，我还没有开始找工作呢。他说那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说因为我祷告，我知道神要我去洛杉矶，而我的工作很多，我不希望到最后两个礼拜提出来的时候你们找不到人来接，我希望给你们四个月的时间，你们找两个人来接我的工作，这样我走的时候可以很安心。那个经理呢，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基督徒是怎样的人，但是呢，一个人在没有确定他新的工作有着落之前就辞职的，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去跟我们的 CEO 讲，那我们的另外一个副总裁呢，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也认得我，他就说如果 Samuel 这样子跟你说的话，那我们公司就留不住他。所以当时间来到三天以后呢，他们决定留下我。想想看，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子的决定，即使是神让我在洛杉矶找到一个新工作，为我安排一个新工作，那我到了新的公司要建立起我的 reputation， 要让公司可以信任我，我想至少也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吧。那段时间一定会忙得不得了，不可能参加什么教会的建造工作的。而事实上是我到了洛杉矶以后，我们的新公司还没有工作呢，所以我几乎有半年的时间是拿薪水不在远端做事的，而那个时候在远程做事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几乎半年的时间是蛮空闲的。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用来适应洛杉矶的新环境，我在那半年时间安顿好家人，我也投入新教会的建立，在这个之后都安顿好了，然后工作才来。这岂不是神很有智慧的安排呢？对不对？所以最后呢，我还要分享的是，如果你能够寻到神的面，就能够帮助你坚持的更久一点。我如果寻到神的面，就能够帮助我坚持的更久一点。有一句俗话说，一犬吠蝇， 白犬吠声，意思就是说有一群猎狗去追猎物的时候，他们打猎的时候，也许呢一只猎狗他看到了什么，他就去追，然后一叫所有的狗都跟着叫，都跟着冲过去了，然后呢猎人呢也骑着马跟着追上去了。我们看这个英国的这个猎狐狸的影片好像都是这样的，然后追追追追追，狗叫叫叫叫叫，慢慢慢慢有了狗不叫了，慢慢慢慢有了狗不跑了，然后呢你就看见只有一只狗一直从头追到底一直叫。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看到那只狐狸或者那只野兔的，真的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听到或明白了神的意思，有的时候还不要很着急或者跟着世人的想法就去做了，为神大发热心，好像一刻也等不得，一旦走到神的心意前面呢，难免就会遭遇挫折。好像我走在神的心意前面，那我妻子拒绝我的求婚一样，甚至于说我们分手吧。但是真正的等到我遇见神了，听到神说话了，我在那个等待的期间内我就很安心下来了。所以一旦走在神的心意前面，遇到挫折的时候，如果不安定你的心情下来，不再去寻找神的面，寻找神真正的意思的时候，可能就无法持守神给你的命定。根据统计呢，在美国几乎每一天有大约50个牧师或者传道人退出他们的工作岗位。我相信呢，这些人绝对不会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误会了神给他们的呼召，而是因为遇见了困难，觉得没有办法再走下去而退出的。圣经在以赛亚书28:16这样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当然有信心，但是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听到神的话或者看见神的作为来的。如果没有呢，怎么持守？以赛亚书64:4也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对，人没有听见，没有耳闻，没有眼见，原来神是假的。但是真正的神会让你听见，会让你耳闻，会让你看见的。如果你是真的听见，真的看见，真的眼见神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想真的可以让我们更坚持的更久一点，也许那些 quit 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个重要的因素就真的是当他呼召的时候，或者在他心里感动这个呼召，听到这方面的讯息之后呢，他有没有寻见神的面，或者是再得到神的确定，这样子的经历。我们看见摩西上山跟神面对面的经历之后呢，所以他可以比任何人更能够忍受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因为他有那样子的经历，使得他脾气虽然很坏，但是神说他成了最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以利亚因为听见神的话下去迎接亚哈王，他知道神要降雨，所以他可以一年7次在那边祷告求雨， 圣经上说他的那个姿势，那个就是好像那个妇女在要生产的时候趴在那边蹲在那边的姿势。第一次哦没有雨，第二次没有雨，第三次没有雨，他突然想一想啊，跟那个仆人讲到海边去看一看，从山上看看海边上有没有鱼过来，没有。第四次一直坚持到第七次，仆人说好像看到有一个像巴掌一样大的鱼，他说好，马上知道真的要下雨了。他没有放弃，因为他真的听到神跟他讲话。保罗呢，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有遇见大光，有听到耶稣跟他讲话的经历。在几次他后来被审讯当中，我们都看见他提到那一次的经历，因为这一段经历是使得他后来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经历过的困难比谁都多，经历过的逼迫比谁都多，但是他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他真正的见过神的面。在疫情稍微减缓一点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居家检疫或者持续祷告的那个力道也会慢慢慢慢的减弱。但是还有谁还能够坚持的更久一点呢？明显的是那些曾经寻求过神、见到过神、听到过神、看见过神作为的人。所以你说有些人眼睛看着那些名牧师、那些明先知呢，也没有错，因为他们这些人是真的见过神的，他们也真的会持续下去祷告的，他们能够坚持的更久一点。只是问题回来了，你我们在直播听的这些会友，你能够持续的再更久一点吗？让我们继续祷告，让教会真的是仍然有灵感染的恩典，好吗？愿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共勉，阿们。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让我们有回应的诗歌。
上帝透过他的话在邀请我们来寻求他的面。他的话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借着这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神在邀请每一位现在正在看直播的人，甚至于你不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寻求神。牧师刚才讲到他自己的经验，我是在他旁边观察神怎么样回应人专心的寻求。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最奇妙的事情是，寻求神最大的奖赏还不只是你去洛杉矶还是不去洛杉矶，你做这件事情还是不做这件事情， 最大的奖赏是他自己。我相信寻求过，认真寻求过神的人都经历同样的经验，就好像我们爬山一样，你一直爬，很努力，汗流浃背，你看到的都是泥土，但是你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突然之间你到了山顶，神向你彰显他自己。神的荣美就好像在一望无际的山顶，这是神给寻求他的人最大的奖赏。只要我们寻见了他，我们就会跟随他；只要我们寻见了他，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脱去我们的恶行；只要我们寻见他，我们就会爱上他。圣经里面在诗篇63篇有这样的一句话：神呢，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一段时间，你觉得你的心干旱无水吗？寻求神，花时间在他的面前，最后他会用他自己成为你我的赏赐。我也再一次呼召弟兄姐妹，不要因为 long weekend 我们就到处跑。病毒是没有 weekend 的，小心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你的孩子。当我们一直呼求神保护我们的教会零感染，但是我们自己到处乱跑，这是不合道理的。花更多时间停留在神的面前，我要再一次说，这是客西马尼园的时刻，警醒祷告，寻求神的面。我们来用这一首很美的诗歌作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心深处
主，愿你降临，彰显慈爱。 愿你在我们的中间运行，愿你，我呼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运行。是的，我们要寻求你，我们要寻求你，直到我们能够寻见你。心能够遇见你，在更深的层次上遇见你。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我活着为要日夜不。
Yeah.
我们进入那更深之地。主啊，主啊，充满怜悯的主，来怜悯我，来怜悯我的教会。主，使我们再一次与你相遇。主啊，我听到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说，政府付我们钱让我们在家里寻求主。主，我们为这样的机会向你献上感谢，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这一次了。主啊，让我们帮助我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渴慕，让我们渴慕能够与你在更深之处相遇。哦，开我们的眼睛，让我看见你的美丽。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的美丽，让我能够甩脱一切残累我的罪，快跑的来跟随你。主，若是我们没有寻见你，我们怎么跟随呢？若是我们没有听见你，我们怎么做事呢？主啊，若是人没有寻见你，怎么活下去呢？耶稣，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渴慕在你面前唱着这一首诗歌的每一个灵魂。主啊，不要放过我们，抓住我们，让我们渴慕再渴慕。我一定要寻见你，我一定要再一次寻见你，不只是为了脱离摆脱现况而已。主啊，我相信你要我们寻求你，因为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你要你的百姓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不被罪恶残累。主，当我们寻见你的时候，就像牧师所说的，我们可以坚持的更久，因为你的美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全人都要快跑，吸引我们想要下一次再寻见你。主啊，怜悯，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怜悯今天早晨牧师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我谦卑自己，屈膝在你的面前，让我能够寻见你，让我能够寻见宇宙最美的这一位，让我能够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吃你喝你，重新得力，让我能够再一次确定你呼召我的道路。让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想要知道他前面下一步要踩在哪里，主啊，让我们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说话的声音，我们可以看见你拥抱我们的双臂，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的膀臂里面得安息，知道我是走在一条对的道路上。主啊，我好需要你，我的弟兄姐妹好需要你，不要放过我们，抓着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里面不断的呼求。我在干旱无水之地，我疲乏了，我要遇见神，我要再一次遇见神。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是我们可以活得充满的唯一的原因。主啊，不只保护我们脱离病毒而已，主，保护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有吸引我们的东西，好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单单在你面前被你吸引。主，谢谢你，因为你曾经道成肉身，你知道寻求神在过程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清晨就起来，你半夜还不睡。主啊，你是我最好的榜样，当我觉得疲乏了，寻求的疲乏了， 主，让我想念你，让我想念你怎么样在客西马尼园里只有你一位坚持到寻见为止，只有你一位坚持到神使你里面的风浪平息，你确定知道走在天父的心意里，你是我最美的榜样。圣灵啊，搅动我，搅动我的弟兄，搅动我的姐妹，让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寻求你，寻求你，与你相遇，进入那更深之地，进入那更深之地，在更深之处与你相交。哇，主啊，多么美的保证，我们若专心寻求你，你保证我们必要寻见。不是寻见其他的东西，而是寻见你自己。主，你愿不愿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尝一尝寻见你的滋味，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吸引，单单被你自己吸引，甚至于不是被你的帮助吸引，不是被你的供应吸引，乃是像大卫一样，我瞻仰你的荣美，我瞻仰你的荣美。主啊，让我们寻见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专心来寻求，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再一次寻见你。我想要再唱一次这一首诗歌，弟兄姐妹，用这一首诗歌把你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
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我活着
也不停寻求你。
让我们存心要遇见你，求你不要用次等的东西，在我们遇见你之前，求你不要给我们次等的东西。主啊，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奖赏比遇见你更美更好，让我们寻求的人不是为其他的东西。主，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寻见过你，那么就让你自己彰显，让我们尝一尝那个奇妙的滋味。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曾经寻见过你，但是让我们在更深之处遇见你。总之，你要永远用你自己来满足我们，不要允许我们的胃口被我们的其他东西、不纯洁的动机或者是其他的渴望来影响。让我们永远有一个最好的胃口，就是我要寻见你，我要寻见你。没有一味，没有一样像你那么美丽。主，谢谢你，我要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在邀请我们寻求你的面，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既然你邀请我们，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寻见你的面。主，我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寻求你的人要高兴欢喜。是的，主啊，虽然我向你祷告，我渴慕在更深之处遇见你，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那会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美好。谢谢主，谢谢主。主啊，借着牧师的讲道，不要让我们的心冷淡下来，继续的搅动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的人说我要寻求你。当你呼召我来寻求你面的时候，主啊，我的心要对你说，我正要寻求你，因为我知道你会让我们寻见。谢谢主，谢谢主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上帝祝福每一位，也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有非常美好安全的 long weekend。